这时候的迹象。本信息是根据威廉·邦纳罕弟兄1958年5月20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缅因州班戈所传讲的信息 The Sign of the Tim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520。那如果大家可以的话，让我们继续保持站立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良善和怜悯，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感谢你，求你接受我们的感恩。神，我们祈求你在接下来的这个晚上做一些的事情，为了将要席卷这一代的伟大复兴打下基础。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知道这不是人类所能做到的，只能靠你我们的神。主啊，我们相信我们在你眼前蒙悦纳和恩典。现在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悟性，让我们知道如何跟随你的灵。因我们是奉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首先我要说，那我儿子刚告诉我，他们计划明天晚上举行一场医治聚会，那祷告卡会在下午的聚会中发放，那六点钟在礼堂里，就会早点来，那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聚会开始前让人们安顿好。那接着我想说的是，那不知道是这边哪位弟兄，你昨天那给我们送来那些鱼，那我们真是美美的享用了。我们整个团队昨晚那大约11点那举行了一场盛宴，我想你们称之为美食的纪念，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鳟鱼。那我很饿，因为在这些聚会之前不吃东西，那在聚会后那我真的饿了。那么真的很感激这位弟兄，甚至都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我非常感谢你。那我想约一个，他叫什么名字？卡尔哈巴。我想跟你约个时间，哪天去钓一些这种的鳟鱼。那这鱼真是很好，我们真的很感谢。那这是我那第一次见到西鳟的粉红色的，那真的很好吃。那么感谢你们所有人。那我之前没有机会说，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已经收完了，那等我知道已经太晚了。那天晚上他们为我准备了一份爱心奉献，那我真是非常的感激。那我一直想保持我不收奉献的记录。那我在施工场上已经27年了，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我在杰逊维尔的浸信会来牧养了17年，没有拿过一分钱的薪水，也没有收取过任何形式的奉献。那我曾是印第安纳州的那州狩猎管理员，要靠这份工作为生。那钱对我来说是个奇怪的东西。那钱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都得拥有它。那我们家里的开销并不大，那我一直努力把我的聚会那控制在一个程度，让他们不会负担过重。那你呢？那如果完全的随着去，那我可能会那担负很大的债务。我的开销是大概，那我的办公室大概，我估计一天100美元，那才能让我不负债。那你说这听起来是一大笔钱，布兰弟兄。那你觉得罗伯斯弟兄每天的开销是多少？大约10000美元。你觉得葛佩里每天的开销是多少？我见过一小时就花掉了25000美元。孙立肖，这需要很多钱。那我不能让自己担负上这些。那我的施工不需要这样。那我只想保持谦卑。这样若主呼召我到一个4-5个人的教会，我也可以去。那我刚刚在一个可容纳20人的教会里边举行了一场复兴会。那在一个容纳20人的小教会里边举行了2晚的复兴。那很不容易，天气很冷，人们站着，气温在零下。在那是个，当我感受到主派我去的那里，在那里，那他从中兴起了一些的传道人。那所以，那我只想让你们知道，我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那我有妻子，3个孩子。那我的办公室承担着很大的责任，因为我们收到了成千上万封的信。那你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信？不只是来自某个城市，而是从世界各地发来。那我们有4部电话来可以接听的，那估计每小时 那会有40个电话，长途电话，那一天24小时都有。你可以想象那是如何运行的。然后我往世界各地寄出成千上万条小的祷告簿，那很多时候我不在家，但会给这些布条祷告。那关于信件呢，如果你想要一条祷告簿，欢迎你来要。那只要写信给，那一切都是免费的，什么都不需要。我没有广播节目，那没有电视台，我们唯一有的只是主耶稣，他在祝福。那我们是来帮助你，我也不是为了要你的地址，那我还能花钱请秘书来回信。但一切都，那你想要那些小布条，我们就为他们祷告，然后把这成千上万份的祷告簿寄出去，送到世界各地。那欢迎你来要，我们会尽力尽快的寄给你。那我曾经说过很多次，那风再猛，雨再大，夜再黑，我也会去帮助你的。那现在我这么说得小心点了，因为有需要的人太多了。到任何时候，如果我能帮你个忙，或者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你，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更甜蜜点，那这就是我来这的目的，我会很乐意这么做的。那请记住，明天晚上是最后一场聚会。那我真是要感谢大家，感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那关于他们给我的这份奉献，我不知道是多少，那他们还没有告诉我，但我肯定会尽我所知的，让他为了神的国而效力的。那想那这一切我都不会用于那我所掌管的每一分钱，那都没有用在眼前的工作上，神知道，他都尽可能的直接用在了施工场上，因为我知道我这么做总是对的，我知道宣教需要什么。那你是在跟随一个大的使命，那就是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给一切受造的听。那我当然想要成为一名那真正的好管家，管理好主所赐的一切。那这些钱有一部分那是你们的生活费，那我尊重这份钱，尽我所能的敬畏并尊重他。那我想告诉你们，那我妻子不在这儿，那我可以讲这件事的通常会责备我的，我的那些的小把戏你知道的。那我记得有天晚上我回到家，那做了一件小事，那件事那一直记着。我在房间里边换衣服，那么住的只有两个小房间的房子里，那我脱下我的制服，那上面有个大红手帕，那你们弟兄们知道那是在树林里用的。那天晚上去教会的时候，我忘了装饰的放在床上的手帕，我就把这块大红手帕塞在了口袋里。那我在会堂里边讲道，讲得满头大汗，那我把手帕收出来，想这样晃动着，那你知道啊，我说那他的脸真的是红了，我说你们知道我害怕那些小家伙，我怕我会不小心吞下去一个。那我说没错，那我打算收取一次奉献。那你知道穷人会到什么样的地步，你到了一种入不敷出的境况，那你曾到过那种的地步吗？那我仍然会的。那当时我想，那我们要怎么办呢？那我对妻子说，我说我要去教会里边收取奉献了。他说我过去看你收的。那不是他们不会那么做，那他们肯定会的，他们会将他们所有的都给我。但是我有能力，有体力，有工作，那每周讲到两三次，那所以就是那样，那我自己可以谋生。那所以那我就去了，我们没有奉献盘之类的东西。有个名叫怀斯哈特先生的老渔夫，这是教堂的一个执事。我说金姆叔叔，那我想让你帮我拿着帽子，我想问大伙儿一个问题。我说我已经到了一种很艰难的境地，入不敷出了。那如果你口袋里边有五分钱或一毛钱，把它扔进帽子里就能帮助我。那他们就有些人哭了。我最多看见一个总为我祷告的老妇人，她穿着一条小围裙。那你们这一个女人有没有穿过那种的围裙？那里边有个口袋，你知道，那围裙里边有个小口袋。她伸手掏出个钱包，那上面有扣子的，伸出去掏那些的硬币。哈哈，我实在不能那么做。我说只是跟你们逗着玩的，我其实不是那个意思。那助理收取奉献最接近的一次了，我没法拿他那几分钱，我做不到。如果从本顿赶来的老人家，那老雷恩弟兄，他刚刚去了荣耀的家中了，不是福特维恩德医治的那个瞎子，那有他叫拉比的同乡约翰雷恩，而是另一个约翰雷恩。那骑着辆旧自行车过去，那把车给了我，那那车被盗了，我不应该说他被盗了，他只是磨损了，那看起来不太好，他就在那里边放着。那我去了一盘钱店，买了罐油漆，把它重新漆了一遍，放了个牌子写出售， 就这样把它卖了，但我最终没有必要收取奉献，那是我最接近收取奉献的一次，但我肯定那很尊重这笔奉献，愿主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那么要直接进入他的道，那今晚就得尽早让你们出去，那因为我们对明天晚上会有超乎寻常无比丰盛的期待，那尤其是对病人和受苦的人，所以明天晚上让他们来。让我们祷告。这边书的作者，永生的作者，主啊，求你向我们打开与这道相伴的启示，让我们学会靠着这道和圣灵来生活。愿今晚对我们成为一次的纠正，使我们为神儿子的到来做好准备。神的求你今天赦免我们犯下的罪，激励今晚在我们中间的传道人，使他们拿出新的勇气。父啊，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听你的话语，求你将你的祝福赐给我们，让我们围绕同样的道在一起交通。愿我们奉耶稣你儿子的名求，阿们。那我想取个小小的主题，那本来想讲别的东西，但这段话不就刚进到我的心里，就是但以理书5:25所写的文字是 Mini Mini 提克无法而信。今晚我们在巴比伦来展开我们的题目，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那如果你能将你的注意力还有你的心交给圣灵，愿他能为我们来解释这个题目这时候的迹象。巴比伦出现在圣经的开头，创世纪是万物的开始，而巴比伦出现在圣经的开头，出现在圣经的中间，还出现在圣经的末尾。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回去找出这座伟大的城市，那了解它是如何建立的，它的位置以及它的一些的事情，就会对我们有好处的。那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今晚的主题和所读经文的意义。巴比伦位于士拿谷，是由韩的儿子宁禄建造的。那巴比伦这座城市是当时已知世界最大的城市。巴比伦这词的意思，那首先它是乐园的门，其次叫做混乱，意思是被盗。那这座城市是一个伟大的地方，周围所有的国家都向它进贡，那所有的人都被巴比伦征税，那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邪恶冷漠的城市。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巴比伦城的周长有120英里，那这样每边就有30英里。那关于巴比伦的街道，那普遍的来说，在过去的日子里，人们并没有把街道修得很宽阔，而是修得很窄。那就像在奥斯陆，那不久前我去了市中心，那儿的街道如此的狭窄，几乎连一辆车都无法挤过去，因为它是为马车而修建的，那修建于汽车出现之前。那我们被告知巴比伦的街道有200英尺宽，城门有80英尺高，那是用实心的黄铜铸造的，城墙有200英尺高， 那上面极其的宽阔，甚至能让三辆马车并排绕城奔跑。那它还是一座有着花园的大的城市，那些大的花园沿着所有这些城墙修建，王宫坐落于城市的中心，每条街道都直通王宫。罗马也是这么建造的。那这在我们的圣经中被称为现在的巴比伦。那条条大路通罗马，每条街道都通向王宫。宫殿建在幼发拉底河水灌溉的士拿河谷这一大片的地上，水从底格里斯河下来灌溉这片的河谷，这是个富庶的大国。那这条河是建在或者说宝座是建在一处能让河水沿着宝座前面流过的位置。那我在座的朋友，那你们这些圣经读者们，那你们能够明白，那这是天上宝座的一个样式。生命河流过神的宝座和大的花园。那所以你们看，那是一个扭曲了的荣耀，是属于撒旦，由撒旦建立和领导的。那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是由撒旦管理和统治的一样。那我们知道，我们很难相信我们的国家是这样的，那圣经说的就是这样的。那世上的万国都是属于魔鬼的，魔鬼是他们的统治者。有一次，那撒旦给耶稣干世上的万国，那撒旦说，这些都是我的，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若跪下来拜我，我就把他们给你。耶稣知道他要在千禧年的时候成为他们的继承人，所以他说退后面去撒旦。那耶稣接管这些国的时候，我们的武器就要被叠放起来，战争也不会再有了。那基督接管了这世上的国度，坐在他父大卫的宝座上统治万国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有争斗和麻烦，不会再有疾病、忧伤和死亡了。那在那之前，我们会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有瘟疫、地震、疾病、忧愁和罪恶。但这座大城曾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它有着那当今世界非常美丽的样式。因为世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们就住在这座城里，那人们已知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就在这座城里，那世界上吃的最好穿的最好的人就在这座城里。那在那个时代，已知世界的所有其他地方都以这座城市为榜样。那如果这还不是现在的美国，我都不知道它还能在哪了。最好的科学家是我们所想的那样，穿的最好的人。那不仅如此，那他们的农业项目也是最好的。现在世界几乎那没有任何东西能和那个山谷里的相比的。那里几乎可以在那边种植任何的东西，那里有完美的灌溉系统，那他们生生伊甸园就在那里附近。而且那是一座大的城市。但奇怪的是，当神去为人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对神却毫不在意。我相信是所罗门，我不能认定是所罗门，那可能是他，那他做了那一次伟大的祷告，他是这么祷告的，他说，主啊，不要让我穷到去乞讨或偷窃，那也不要让我富足到一直忘记了你，那只要让我有一份舒适的生活。 那他们得到了更多，我们十有八九就开始远离神了。当世界上的国家开始变得强大起来，人们以为那他们自给自足了，他们就开始远离神了。那当人类开始在地上繁衍的时候，罪恶和暴力就出现了。你们其中一些人生活在这开的小城市里，那我很难告诉你们那大城市的那些罪恶，那比如芝加哥、纽约和洛杉矶。我最近飞去洛杉矶，在飞机上拿了一张空姐给我的报纸，我看到洛杉矶市每晚都会发生185起重大的犯罪，185起重大的犯罪，那不道德在肆虐。他们声称那变态同性恋比去年增加了 60%。 那想一想，然后再用神的话来衡量一下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到来也要怎么样。那母亲们给我写信说，他们的孩子在他们年轻的生命中过着不敬虔的生活，那跟这些十几岁的小骗子们混在一起，那放任他们肉身的身体等等被污染和扭曲。那他们彼此同居，到酒店之类的地方开房间的等等。那各位，你们只是没有意识到这地方正处在一种何等的状况之下，这比你能想象的还要糟糕100万倍。那都不会从广播和报纸上知道这些的，肯定不会的，你必须去看一看才会明白的。那这是什么？最近我们在瑞士有场聚会，那我从未见过如此冷漠的一帮人。哦，他们很虔诚。那在星期天早晨，那简直以为千禧年开始了，那钟声四处敲响长达几个小时，但是他们却彼此伤害，互相咒诅，自私冷漠。在格佩列的聚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拿了一份报纸，他在星期六结束，我星期天在同一个地方开始。他们说他们并没有邀请他来，说他必须住在城里最好的酒店，说他上了讲台，那就像进了一个乐队的池子而不是讲台，说他的衣服上没有一丝的褶皱，说他把头发涂上油或者什么的东西，那波浪的发型，还说他挥舞着胳膊像个夸张的美国的肥皂推销员，那说他身上的香水味你在十英尺外都能够闻到。那我知道这种的评论也会找上我的，那他们会怎么说我呢？绝对比这还糟糕，他们说我是个抛光的占卜家。为什么？这就是国家的状况，他到了一个可以过上奢侈生活的地步。自从阿诺多冯温克利德的时代以来，他们就再也没有打过仗了。那越过边境，那进到德国，那里是他们曾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地方，他们谦卑地爬了过来，他们准备好了。我访问了芬兰，在那里那个小男孩从死里复活了，甚至这么多歌曲那都只是小调，那可爱的愿意接受基督。那穿越到那挪威，希特勒在那种机箱射杀了一大群的人，在24小时内就把整个的国家打垮了。那街上的人都是年轻的寡妇，那里一切都是真诚的。然后再回到瑞典，哦，那种的冷漠，请原谅我的表达。那美国人表现出来的是狂傲，那你们只要走到街上去，那街上那些大型的舞蹈等等几乎整夜都在进行。那这就是了， 当你繁荣的时候，你就忘记了神。这就是地上的趋势，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巴比伦。那虽然他们知道其中的不同，那因为在很久以前，在尼布甲尼撒王统治的时期，他们曾有过一次复兴。那之前他们巴比伦曾有过超自然的事工，我们也有。那他们中间有过神迹奇事，某天早上神把三个男孩从火窑中救了出来，他们把一个先知扔在了狮子坑里，狮子却不吃他。他们知道超自然的事，他们知道神，但他们并不关心，因为他们只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满足。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处境，自我满足。我们不需要别的东西了。哦，圣经上说，那些的困苦、可怜、瞎眼、贫穷、赤身的，而且还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那注意，那在这个时候，那他们有那些巨大的高墙，某个国家能够翻越这些的城墙，那墙体都被加固了。那除此之外，他们有世上最强大的军队，那他们有最好的战车，有最好的枪矛手，有最训练有素的人。那虽然他们觉得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了，那这正是这个国家的状况。那记住，我爱这个国家，那这是我的国家。那当我经过法国和德国的时候，我走过死去的伯拉罕们的坟墓，他们曾为这个国家而战死。这是世上最伟大的国家，但是需要一次震动。无论我们做什么，神都会审判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正的神必须得这么做。烧灭了所罗马和俄摩拉，正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犯着同样的罪。如果他让我们蒙混过关，那作为一个公正的神，这就必须让所罗马和俄摩拉复活，并且为烧灭他们而道歉。如果我们就这么过关的话，你说，但我们的先辈们，那他们做了这个那个，那些犹太人呢？神曾告诉他们，他们是他的国，他的选民。但当他们越过了界限，神就惩罚了犹太人，那外边也将受到同样的惩罚。这事会临到我们的。那现在注意，我们来就近的这些经文，圣灵将他们展开。那他们在这大城中有许多的狂欢，那过着不敬虔的生活，那有女儿有妓女，那就是所谓的嫔妃，那妓女，那好莱坞的女孩，那他们的那个时候也有。那有一天，那他们的国王，那是个寻欢作乐的花花公子，或者说是一个那真正的阿尔维斯普利斯利。他决定在某个晚上举办一场盛大的摇滚派对。那他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就发了一些邀请函给他国中的名人们，因为他说没有什么可以干扰我们的。那些老顽固告诉我们的某些传说都是胡说八道，那让我们吃喝快乐，好好享受吧。我们是现代派的，我们要过上现代人的生活。当你的生活时髦了，你就生活在地狱了。那看看我们现在的日子跟那个比较一下。他说我们要开一场盛大的派对，那在他的其中一个大花园里，那我可以想象他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搞得像一场真正的现代的电视节目。所以他把派对那放在皇宫的后面，发出了邀请函，说年轻女士、年轻的母亲都得找人照看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说我要参加这场派对。那所有的军人都会在那儿，他们会有一场的狂欢，那就像现代的美国一样。那接着，那我可以想象到，那他们低领收腰露后背的礼服， 这样的就像他们去参加这里的配对一样，那他们称之为晚礼服之类的。那这样有一次我在浸信会的教堂讲道，那我一张小纸片应该带过来的，我相信是从读者文摘上剪下来的。那上面说一个女人在大街上，那在男人面前那样脱掉衣服，就是在羞辱整个女性。没错，这是在侮辱他们。难怪他们不再受人尊重了，他们自作自受。那他们自己穿着泳衣在太阳下进行他们称之为的什么日光浴。我有两个女儿，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那取决于神。那如果有一天他们在海滩上伸胳膊蹬腿进行日光浴，他们会变成古铜色的，但是不是太阳晒出来，而是伯纳先生的儿子拿着一个大板子把他给抽出来的。哦，想到我们的国家被污染了，这真是耻辱。那在这个伟大的日子，他们为即将举行的大派对做了准备，他们准备好了所有的威士忌、奥特尔92，或是那些日子里面的其他的东西，把他带到了王宫的某个地方，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狂欢。他说当然了，这只是一点清洁无害的乐趣，肯定的。当他们到了这个地方，那晚上的灯光开始点燃起来，他们点燃了周围的蜡烛，让他们都喝了酒，那继续的狂欢，享受着美好的时光。那音乐响起来，舞会在进行，他们在享受着美好的时光。那喝了点酒之后，那女人变得有点放肆起来，那根本不在乎男人们做什么。他们在这些喝醉的军人的臂弯中被抛来抛去，那些人在家里边正照看着他们的孩子。你说那是异教徒的行事方式，那是美国的方式，绝对是的。那也许当爸爸的坐在家里边摇晃着婴儿，儿子的妻子作为一个美丽的女人受邀参加派对，那他就成了保姆。也许是反过来，那爸爸是个受欢迎的接手，所以他被邀请去了，而妈妈留在家里边照看宝宝。那两种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最是可怕的。那在男女两边都是一样，一个另一个同样的有罪。那当派对到了高潮，那所有的金箔都在闪烁着，那这个现在的亚瑟·高弗雷开始抛出他的那些笑话，你知道的。那随着玩得很开心，那女人唱着歌放肆淫乱，他们认为自己是安全的，他们有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已经自给自足了。所以你知道那这些好莱坞的家伙们那是怎么抛出这些笑话的。那他们不审查他们的节目，这真是一种的耻辱。那就拿那些小女孩来说，他们不到12岁就跑到了大街上，那些男孩搂着他们抽着烟，那走在大街上是模仿一些好莱坞的妓女。那美国的孩子们能更多的告诉你关于怀亚特恶仆的事，比他们能在耶稣基督的事上谈论的更多。他们能告诉你更多关于大卫克洛克特的事，比耶稣基督的更多。他们受了教导，受了训练，称那种东西为摩登，这是在羞辱我们先辈的遗产。他们在朝圣者的岩石上登陆，建立了这个国家，这是赐福我们的天下的神，是一种羞辱。是什么让他们做出那样的行为？他们从电视上、节目中、报纸上等等看到，他们就想去模仿。然后走进你的家，看看你所读的书，听听你所听的音乐，我便能告诉你你是由什么组成的，你里边的是什么，你会显明出来的。那前段时间我在我们的会堂讲道， 哦，圣灵进入了聚会，那些女儿开始举手哭泣。那几天后，我遇到一个来自第一进行会的主日学的老师，他说 Billy， 我当时就站在外面，那他们不太喜欢我，因为我传讲神的医治，我传讲全备的福音，有关基督受死全备的福音，完全的救赎。他说我很喜欢你的信息，但后来那个女儿开始哭泣，他说这简直让我的后背直冒凉气儿。我说你难道要告诉我说那位宝贵圣洁的母亲坐在那里哭泣，在灵里欢喜的时候你的后背就冒凉气儿吗？我记得如果你到了天堂你会冻死的，你到了那儿会听到一大片这样的声音，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然后呢开始兴奋起来，那因为第一进行会那有支球队，那我听到他们在我家院子后面大喊大叫，搞得你都无法思考了。我说那边是什么动静？他说你知道那查理诺兰吗？我说知道。他说他打了一个全垒打，三个人上垒了。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兴奋呢？那如果你说那个夫人是个圣滚轮，那你一定是个不圣洁的滚轮了。没错，瞧他变得如此的时髦，已经把神从他的程序中剔除了。那过去我们的总统那带着祷告去办公室，那个在祷告中被带到今天呢。我很感谢我们的总统，我既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人，我是个基督徒，但我很感谢艾森豪威尔先生。但即使你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放一个艾森豪威尔先生，他也不会把这个国家给震动回去了。我们是一群顽固的人，注定要遭受审判，我们已经越过了怜悯和审判的界限，我们正在走向审判，他们也是，所以他们更清楚我们也是一样。在他们身边有一帮的传道人说这些事已经过去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那祖父尼布贾尼撒当时的事了。那当他们继续进行着那这场乱来摇滚乐尽情享受的时候，那就叫这现在的好莱坞男孩，那就像摘豌豆的欧尼，那他们去了那里，他想抛出一个笑话，想要开一个关于信仰的玩笑，那就知道那个秃头牧师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他想开个亵渎的玩笑，所以他就去找了些圣洁的器皿，那么现在就是主的器皿，想用这个来开玩笑。他说我们去拿那些的东西用它来喝酒吧。那里见过人们想把自己表现得很聪明吗？我们美国人不就是这样吗？把口水吐在你的脚上，就是想你知道他们能这么做。那他们抽烟都，那你要是说那他们抽烟是不对的，那他们就会问你说，嘿，你就是那个宣传反对抽烟的传道人吗？那你看这个怎么样？那看下去那很快就会被烧死了。如果神想着抽烟，他就在你头顶上造一个烟囱或什么别的东西，给你个烟道。你被造不是去干那种事儿的，那是魔鬼的杂草。那诸位，那么很多传道人都抽烟，我该感到羞耻。你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好的样板，你跑去抽烟。那么这些执事抽着烟结了三四次婚，然后在永生神的家里边当执事，这还不算羞辱吗？难怪我们乱成了一团，难怪女人们穿着紧身衣短裤之类的东西，因为你们有这样的传道和执事，这成了一张饭票，而不是神的差派。那诸位，在那找来所有的人，妇人们躺在巨人的腿上，他们跳他们那种小旗歌舞，我们在西部称之为狂欢会。那所有人都玩得非常的愉快，那到处的喊叫，那他们都完全没有什么能够干扰他们的，他们在坚固城墙的后面。那我可以看到这个现代的小丑他站了起来，那只要在电视节目上就搞出一个出彩的宗教的笑话，那么拿这些神家中的器皿来取笑，那么倒满了酒，他刚开始喝的时候，他去看， 那里恰好有个可以翻墙过来的人，他注意到一只人的手出现在那儿。那大的蜡烛闪烁的光，那照在石墙上，有一只人的手在那里书写这个信息，那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文字。所以我可以想象，在他准备喝酒的时候，他看到了那个，他的眼睛凸了出来，他的膝盖碰到一起，他真的吓坏了，绝对是的。现代的艾维斯·普雷斯利，圣经说他的膝盖碰在一起，他的骨头好像散架了一样，将来必有一个震动的时刻。是的，在某天他看着那已经不远了，那当时他真的被吓坏了。那首先你知道，有些那涂着脸的耶西别四处张望，说这是怎么回事。那个女的也被吓坏了。那之后就往心里想着，等一下谁也进不来这个门啊，守卫就在门口，没有人能翻过墙，我们把墙都照得很亮。神可以从上面望下来，神恨恶罪恶，他爱罪人但他恨恶罪，他爱美国但他恨他的罪，他爱他的教会但他恨教会里的罪。那这事并没有改变，灵不会死的，我们身上同样的灵今天也在这些人身上。魔鬼取走他的人，却不取走他的灵，神取走他的人，却不取走他的灵。那记住，伊利亚身上的灵来到了伊丽莎身上，然后在使徒约翰身上，那基督的圣灵降了下来。那耶稣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和教师，看看今天的他们，回头看看巴比伦那里，看看那些的外邦人，再看看今天这些外邦人的行为，是现在不太晚，赶快醒过来吧，我恐怕已经太迟了。那他就在那儿，那他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事儿。我跟你说，把所有的地区长老、所有的牧师、还有主教、红衣主教，包括教皇都叫来，把他们都叫来，这些被灵充满的人都会明白这个的。当他们把所有的主教、红衣主教、牧师还有教皇都叫来的时候，他们对未知的方言、对属灵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预言。他们说我们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他们的信条、他们的祷告册子，还有他们的神学。如果这也不是当今美国教会的模式，我就不知道什么事了。他们对超自然一无所知，他们对超自然的事毫不关心，他们也不相信超自然。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他们属于长老会、进信会、卫理公会、五旬节教派等等，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有时候他们对神的了解不比一个霍尊都人对埃及骑士的了解更多，这正是现在的情况。当时是这样，现在是，但我们认为只要我们是进信会的，我们就很安全了。我说的是我自己的教会呢，我想这没关系呢。那只要我们是进信会的，我们就没事了，除非你重生，否则你不会没事的。你可以加入世界上所有的进行会教会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教会，然后你下午阴间就像小燕子飞进他的窝里一样。那现在注意，那看发生了什么。那所有这些主教和红衣主教等等都不明白这超自然的现象是什么，所有人们都在那里惊呆了，吓坏了，怎么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件超自然的事在发生，而没有人有答案。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同样的事在发生，他们没有答案。墙上手写的字迹，但他们没有答案。整个国家都受了震动。我们以为我们有最好的科学家，以为我们拥有最好的一切。那今晚有一个几乎两吨重的人造卫星在上面盘旋，我们却一无所知。格比利过去几周说了什么？ 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们在早上成为俄国的卫星的目标了。没有任何的东西那么远远领先于我们，这是耻辱。真正的科学家怎么说呢？现在我看到一个采访，说我们应该警示人们，还是应该保守秘密呢？你对此想怎么说呢？他说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的，他们不会让我们知道他们所有的秘密。如果上面有一吨半的卫星，那今晚会有什么的阻碍？那大约6颗卫星上去，然后直接来到美国上空呢？那他们说这些氰化武器，那我们够不到他们的。他说好吧，要么投降，要么化为灰烬。那会发生什么事？这事在天亮前就可以发生，这不会圣经相违背的，这会应验圣经。那各国对此都已经准备好了，手写的字迹现在不在墙上了，但是在空中。耶稣说过他会在那儿的，在天上显出迹象，人心吓得魂不附体，惶惶不定，地上的邦国困苦，惶惶不定，海中轰响，有史以来我们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的海啸。再看看上周日的芝加哥还有沿海的各处，邦国困苦，惶惶不定，墙上手写着自己，圣灵的能力回到教会当中。先知说必有一日，那仔细听，不要错过这个。先知说将有一日，不是黑夜也不是白昼，等到了晚上必有光。文明是怎么推进的呢？从东向西，一直如此。中国是最古老的文明，我们已经到了东西方的交汇处。但愿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以让我们讲讲这个主题，当东西方相遇的时候。文明和基督教如何从小的国家开始的？那通过圣灵的浇灌，主耶稣的显现和神迹奇事的发生，然后那光熄灭了。那这是阴翳的一日，那既不是黑夜也不是白昼，那是什么呢？可以说这里有一本圣经，人把它当作历史的事件，当作是过去发生了一些事儿的教，那他们没有能力，只是加入教会仅此而已。他们真的很阴翳，没有足够的亮光。但当太阳在西边落下的时候，他应许说他要照耀西方人，就像照耀东方人一样。哦，就在这里，主神已经在圣灵的能力中降临，正在显明2000年前他给东方人显明的同样的神迹奇事。一直是阴翳黑暗的，但到了晚上必有光。我们现在是在末世了，教会在那些日子里，人们躺在大街上，人心吓得魂不附体，更多的心脏病。那什么，不是女人，而是男人。我从来没有说过女人的心脏，那是男人的心脏。那科学还有保险公司说90%的男人，那男人的心吓得魂不附体，这是一个迹象，一个标杆，天上有可怕的景象，人造卫星。哦，我们以为我们要多安全就有多安全，所以我们任凭现在的摇滚乐队还有烂教的盛行，沉浸于世上的事，把教会晾在一边，周三晚上待在家里边看我卖苏西之类的电视节目，让教会里边空无一人。您把老师的牧师赶了出去，把一个思想变态的好莱坞的老鼠给放了进来，他对神的了解还不如兔子对血鞋的了解。您把他放在那儿，称他为你们的牧师，选出这样的人。我们今天需要的是老师，传讲地狱硫磺火湖，双手干净，黑白分明的传道人回到讲台来接过这福音。我们把宗教当儿戏太久了。圣经是这么说的，那之后你可能不会那么爱我了。但你在审判台前，那看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是从道上来的。现在注意，那他被吓坏了，主教们被吓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能不能够，他们对这个没有答案，那他们也没有，他们做不到，因为他们知道天上有一位神。那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小王后跑进了宴会大厅， 他没有去参加摇滚派对，他可能在某个地方祷告。那他跑了进来，他并没有沉溺于那些人的罪中。他跑了进来说：“哦，愿王万岁！”他知道王很快就会被杀了，但他还是尊重他。谁的主教，谁的牧师，谁的博士，这都没有关系，但时候到了。他说：“愿王万岁！”他说：“你不要惊慌，因为在这国中有个懂得超算的，才给他解明了一些的方言。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今天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耶稣。有一个人他懂得超自然的事，有个人可以解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个人在我们中间，他有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人就是主耶稣。”小王我说：“有个人在里面有美好的灵，有神的灵在里面，他能明白，因为他有启示和翻方言，他能明白那些的字。”怎么说？派人去把这个人找来。那已经太迟了，怎么应该在这件事发生前就听那人的话。他说：“派人去找那个人来，看看他会怎么说。”他们就派人去找了戴义礼。那他们不是瞎子，他们越过了戴义礼的教导，他们越过了他充满能力的传道以及他所行的神迹奇事，而仍然活在罪中。只要不是现在的美国，我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你踩在老实传道人的头上，那必要时甚至把他扔进了监牢，说摆脱了这样的老风总，不想要他，直接从那下面过去了。我真的恨恶他，那给他起了各种不好的名字，什么圣滚轮之类的。我说没有必要容忍这些，那我们的教会有头脑，但问题是他们是否有圣灵在里面。所以他们越过了但以利的教导，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而我们有一些传道人那已经离开，那不就前我在这里边读过一篇文章，那不就加在我的剪贴簿里边，那关于美国的传道人，那他们做了一个统计，那看有多少人真正相信主耶稣的再来。有 78% 的美国传道人否认主耶稣实际的再来。巴比伦，那还有更多的人否认童贞与生子。你还怎么能指望把永生神的教会建立在这样所罗马一般的废墟上呢？你永远也做不到的，朋友们。你说你这么严厉干什么，巴兰弟兄？我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为复兴打下基础。除非我们遵循那以前的原则，否则你们永远不会有复兴。教会必须被清理出来，重新开始，为的是建立基督的根基，就是那坚固的磐石。所有其他的教派根基都是尘沙，都会过去的。我恐怕我们已经太迟了，这迹象已经在天上了。戴利说什么？在你们圣洁的先知站在王的面前时，你们他说了什么？王说：“戴利，我要告诉你我要做什么。我知道你能够翻译，你能够翻译那些奇怪的语言，那还有你能够得着启示和异象。但是如果你能过来为我们举办一次复兴会，那我们会给你所有的想要的钱。”那些现在的戴利很快就会陷入其中的。但是戴利说：“你的礼物自己留着吧，这是一位属神的人，你不能让我成为这些的主教。我不想要什么主教或博士学位，我想在主的之下保留但以理的身份。”那如果那么很多传道人不再试图把那么多的重点放在某某博士、主教、长老之类的事情上，而是回去做基督的弟兄并仆人，把他的教会聚集在一起，那就更好了。沽名钓誉，你需要的是圣灵进入心中。那他们在那儿，那我们在这里，手写的字迹在墙上， 但你说王啊，你应该知道的比这更清楚才是。你的父亲尼布甲尼撒就有这样的人，你知道神对他做了什么。他说除此之外，你的日子已经被数算了。就在那时，在你们自以为安全，有所有最好的科学家、最好的士兵、最好的步兵、最好的娱乐时，马代波斯人，一个不敬钱的国家，从许多英里以外绕过了尤法拉底河。那这是历史学家们告诉我们的，他无法越过城墙，肯定不能，那他无法进入城墙，但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个不敬钱的国家挖了一条沟渠，绕过尤法拉底河，穿过山脉，把这个小缝隙一分为二，绕过了河，就在那些女儿躺在那些巨人的怀里，在他们穿着那些不敬钱性感的衣服喝得烂醉的时候，那包括巴比伦的男人，那个现代的好莱坞的阿尔维斯普雷斯利，还有这所有的摇滚乐，就在这一切之中超自然在墙上写了字。发生了什么？在那个时候，马代波斯人也就看到了门口的守卫，来到了城墙下，顺着河流来到了台阶上。所有这些眼目昏迷的女人，喝得酩酊大醉，都难以互相搀扶的男人，那个小时候，那些女人就被人当众蹂躏，和男人一起被拖到大街上杀了，他们的头被打爆了，他们的孩子被杀了，那是一场大屠杀。听着朋友，现在那倒霉汁，那把我们的时间放在了让性成为了我们的神，把我们的时间放在好莱坞还有所有那些荒唐的东西里边，还把那种东西带到了教会，脱掉我们女人的衣服，把圣灵从教会里边赶走等等，而俄国的人造卫星却已经安装好了，墙上的字迹已经写好了，整个国家都在惶恐。小时候士兵们涌入那里，夺取了他们的城市，抢占他们的房屋，杀死了他们的王。如果此时此刻卫星停在美国上空说投降吧，那会发生什么？五角大楼今晚会有多么的恐慌，他们会怎么做？那里听新闻看报纸，他们不知道对此能在说些什么。俄国今晚能有人造卫星拍摄我们的照片，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肯定的，他被吓坏了，我们不是吗？那对，肯定的，如果你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神那里，而不是放在我们正在做的那些肮脏腐烂的事情上，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了。再来看发生了什么。谁的？那到明天晚上这个时候，那听我说，那没有一件事儿，没有一样的东西能拦得住一船又一船，一架又一架飞机的俄国士兵来到这里，要抓住这些的女人在街上蹂躏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儿。他们闯进来，如果他们喜欢你的房子，就把你给踢出去，就这样。你们要怎么做呢？那些不敬钱的野蛮人，不认识神，也不在乎那么多。那你说神会这么做吗？根据他的圣经，他当然会那么做的。当他的子民不顺服的时候，他就要惩罚的鞭子。那没有一件事。那如果俄国这么做，那我们的五角大楼会怎么做？会说现在投降，还是我们化为灰烬？我们只能投降，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投降。他们在这上面，我没法把他们打下来，他们用枪指着我们，只需三四颗的炸弹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了。吼吼，他被吓坏了，弟兄姐妹，今晚各国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到这个地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曾有一位伟大的作家说过，在最聪明的人和完全疯狂的人之间，只有一条细细的线。我们被撑在了天平上，显出了亏欠。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摇滚乐，所有这些不敬钱的东西我们都有了，你的天平在哪里呢？不敬钱的外貌，这否认其大能，这等人呢要躲开。他们是虔诚的，被称为主教、红衣主教等等，那他们是虔诚的，我们是虔诚的，但是是错误的宗教。 宗教的意思是一个的遮盖，你可能被浸信会、长老会、被的公会、五旬节教派所遮盖，但你需要被血遮盖，主耶稣的血，这就是基督的信仰。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基督就在这儿。两年前我有幸去了印度，那仔细听，观看手写的字迹，我们现在在哪了？会发生什么？不然弟兄，你不要把我们晾在这里吧。是的，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从那雪里面出来，会有可怕的事发生。但是会发生什么的？不然弟兄，我们这些基督徒都过着敬虔圣洁的生活，相信神还有一切。让我告诉你，亲爱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到了之前，你就会消失了。如果那听见圣经教导说教会将在大灾难前被提，你知道的，大家都知道，耶稣说努亚的日子和罗泽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到来也要怎么样。在努亚的日子，努亚进方舟以前，没有一滴水从天上掉下来；在罗泽的日子里，罗德出所罗马之前，没有一点火从天上掉下来；在那蒙福的教会复活被提去见他的主之前，没有一颗炸弹可以落下来的。那如果毁灭是如此的临近，那么主的到来又多近呢？这必须在大灾难毁灭之前发生，一定会发生的。你能看到墙上手写的字迹吗？我们在这里了，天空中手写的字迹，以加伯已经写在了教会上，主的灵已经离开了，我们站在那里，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那注意，我去印度的时候，拿起一份报纸，那边的公会的大主教还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那里与我见面。我拿起一份报纸，报纸上有英文写的东西，上面写着地震一定是结束了。那在那地震到来前的几天前，那大地震，那你们听说过，那个震动了整个的印度。大约是在两年前，那印度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栅栏，那他们用的是岩石的围墙，在他们居住区的围墙，那周围有很大的高塔，那所有的牛，那都站在西边，那这样，那白天的太阳就不会晒到他们，那小孩们把窝都住在这些的石头缝里，但在地震发生前那天，所有的小鸟都离开了，飞到了灌木丛中去了。那所有的牛羊还有高墙周围的牲畜都站起来离开那些墙，一起站到了天中间。地震发生了，把墙都震倒了。那位叫鸟和蜜蜂进方舟的神今天仍然活着。如果神借着他的灵能使一只小鸟、一只羊、一头牛远离毁灭，那么当我们看到毁灭来临的时候，他能为他的教会做的岂不更多吗？我的弟兄姐妹，远离这些现在的巴比伦的墙，我们总有一天会坍塌，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的。我的民，你们勿要出来与他们分别，主说我就接纳你们，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我要做你们的神。我们在末世了，墙上的字迹，教会上的以加伯，主的灵已经离开了，教会正在准备好出来，分别出去，跑到神的救赎中间，紧紧地抓住在基督的身上，直到他的愤怒过去。到来的迹象和启示正在临近，就在眼前了，现在他的灵就在这里。我感受到，我希望你不要把我当作一个狂热分子，即便我是，我也不知道。我相信我是主神的仆人，在我说出关于末世的这些伟大而显著的事之后，那记住，耶稣应许过在外邦时代结束的时候他会出现在这里，并且做与了自己向犹太人显现时所做同样的事。他怎么做的？如果辨别他们的心思意念，告诉他们他们去过的地方要做相关的事情，对吗？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这是毁灭前最后的迹象。今晚同样的圣灵又来了，同样的耶稣与圣灵的样式来，这照片被拍了下来，就是那火柱，每一件符合科学的事情，就像当年在巴比伦的时候一样，今晚他又来了，就在这里，我们处在末世了。 他知道你的一切，你相信吗？那在我要求你将你的生命降服于基督之前，我没有发放祷告卡，那边的两个晚上都没有发，我明天晚上会发的。但是我感受到神要让你们看到他的存在，这样你就可以逃离那毁灭，逃离那现代宗教的围墙，那出来紧紧的抓住基督。我没有说不要做基金会的成员，不要做卫理公会的成员，你做一个基督徒，我不管你去什么教会，你只要紧紧的抓住基督全心的爱他，只要他回应你心中的圣灵，然后你就会被盖上印记，直到你得赎的那一日。哦，神的天地的创造主，今晚在这里有很多真正敬畏的人，他们爱你，相信你，等待着主的来临。这里可能有些人是无动于衷的，有些人是第一次来听的。永生可称颂的神啊，愿你今晚为我们做超乎寻常极其丰盛的事，做你从死里复活后所做的事，做你被钉十字架之前所做的事。主要让你的灵来到我们身上，今晚做你对那触摸你衣裳碎色的女人所做的事。奉出去坐在会众里，你转身说谁摸我，所有人都否认，但你看了看找到了那有病的妇人，告诉了他的信心医治了他。同一位在井边告诉那妇人他五个丈夫的神，夫人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做这样的事。主要在你的日子里，你从来没有在外边人面前这么做，外边有了两千年现代的巴比伦，他手写了字迹现在在墙上的图案，科学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报纸、电视、收音机，所有的东西都在曝光这个，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它就在那儿。我们已经有了波沙萨的摇滚大派对，主要你从天上俯瞰，看见了我们的罪，现在审判就在眼前了。主要让罪人逃向神的怜悯吧。主要求你应允，那是小小的信息，说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没有力量，但求你的圣灵使这话落入人们心中，让他们看到这话真正的意义。佛求你应允，现在让他们知道你没有死，你还活着，发出这预言的神今晚仍然活着，并且用着当年用来证实的同样的迹象来证实他的道。主啊，愿事情如此成就，主里至少两三个人，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再给我五分钟。我说的这些是什么？是从神的道中得到的。我知道他可能与教条不一致，我不对教条负责，我对神的道、对神负责。巴拉弟兄还活着吗？他有没有保证他会，我们会得救吗？是的，先生，他活着。除了基督教以外的其他的宗教都是假的，佛教、回教。我曾经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古兰经，站在那里挑战数以万计的回教徒，说来让我看他应验一个应许。他做不到，因为他不是神，已经死了在坟墓里了，在我们的基督复活了，他永远活着。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不管他们怎么想象，默默地骑着白马而来。我去过他的墓地，见过他白马，也见过死于2300年前的佛祖在哪里，所有那些我都见过。那只是哲学，就像孔夫子还有其他许多伟大的哲学家那样。那世上只有一个人活在地上，说我有能力将命舍去，也有能力再取回来。看了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应许了这些事，我们正在末了了。你相信我们已经到了时代的尽头了吗？手写的字迹在墙上了吗？那么是时候让基督向他的教会显明他自己了。他是这么做的。如果他做的跟他一开始时所做的不同，那他从一开始就是做错了。他告诉了彼得什么？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彼得相信了他。他对拿单也说，你是个正直诚实的人。拿单说，你怎么知道我的？他说，非得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拿单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受过教育的现代巴比伦人教会的世界说了什么？说的是别西卜，是算命的。他们今晚在哪儿？ 你可以根据经文来判断。然而他们是虔诚的，圣洁的，是圣人。什么是罪？就是不信。只有一种罪，不信的罪。那不管你过得多么的清洁，那非洲一些霍图顿的道德观会让你们美国人感到羞耻。那听见，在南非的山开部落，如果一个年轻的女孩没有结婚，那我不知道在这里是多大，在这再还没结婚就成了富人的话，她就得卸掉她部落的油彩，到城里边的那些居住地去，那她就不能待在那儿。有什么问题？在这结婚前她要接受贞洁的测试，如果被纠察出了罪来，她必须供出做这事的男人，他们俩都一起被杀掉。如果我们在美国这么做会怎么样？还有谁会活着呢？这就是了。异教徒的道德比我们还更干净，而我们本该是基督徒，更虔诚。让我们来相信吧。如果主神今晚在这里，在你眼前做过行出站在地上时所做过的事，像他对那妇人所做的一样，从人群中看过去，那就有人得了一治，那你们会相信他们？那如果我说这个男孩坐在这儿，他已经得了一治，我不认识的，我不认识你们任何人。如果说这个男孩已经得了一治，他有权怀疑。那如果圣灵回到过去告诉了他的问题在哪儿，就像他的井边妇人所做的，那就是圣灵。愿他应允，然后就邀请你到祭坛去了。这会堂里边有多少生病的人，请举手说神呢、啊、今晚求你怜悯医治我。举起手来，全都举起来，无论在哪儿。好的，你可以把手放下来。我只想了解一些情况。让我们在这里边看一看主神，那愿他应允。朋友们，记住，我是你们的弟兄，医治需要你们的信心。我已经一个接给了晚上解释过了，现在不需要再解释了。我向你们知道，熟悉的字迹就在墙上，你们亲眼看到了。基督应许做这些事儿，那就在他回来之前。没错，这都印在圣经里，就在这儿。他会做吗？他总是持守他的道，他不会失败的。让我们单单的保持敬畏，我们在等候你。主啊，你知道我们在等候，没有你我们是无助的，我们需要你神呢。来吧主耶稣，我传讲的道就是那么粗鲁严厉，我向你来证明你的话语。主啊，让你们知道我说的是真理，让你们看到超自然就在这里，基督现在活着。父啊，求你应允。在这里，那位先生的坐在座位的最后面呢，正在祷告，穿了一件棕色的西装，戴着眼镜，白头发。先生的在祷告说：“让我成为这个。”我不认识你，我对你是个陌生人。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举手。那你身后的那站了起来，那我注视的是停在他头上的光。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你有什么东西？你知道现在外面有事情在发生，如果是这样就会挥手。那现在，那个天使那道光就悬挂在那男人的头上。如果神告诉我你的问题在哪儿，去见到透过基督告诉那个妇人他的问题在哪儿，你会接受相信吗？那是跟血液有关，不是动脉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像这样会挥手。你是个好人，你相信你已经得了医治吗？如果你相信，就像这样挥挥手。我告诉你，接受你现在相信我是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基督的仆人吗？你们其余的人相信吗？他说，如果你那儿没相信你，比如说看我们坐在这旁边的是你的兄弟，没错，你的兄弟有疝气，而且这耳朵是聋的，以前是聋的。那个帮他那脱掉手的女士，他的妻子，那是他妻子，没错，是的， 你患有哮喘病，你的喉咙咳嗽，你们俩都是外地来的，你们来自加拿大，这是你们在这里的最后一个晚上，你们打算今晚聚会结束后回家，如果是这样的挥挥手。你们相信主，也是你在那里对什么事点着头，那坐在了旁边的，你相信我是在的仆人吗？你相信吗？好的，你有关节炎还有胃病，举起手来，你相信吗？那就结束了。对谁要有信心？那位小女士坐在那里在说，谢谢你主啊，这样的话有什么东西击中了她，她耳朵有无法治好的疾病，如是这样的女士站起来。你以前是的，但现在没有了，神祝福你，你耳朵上的病好了。他做了什么？他并没有触摸我的，触摸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就在这儿强调了自己是为罪人写的，基督是为信徒而来的，你们相信他吗？让我们稍微低头一下，多少人现在愿意接受的做你的救主和爱人？那举起你们手，你是否愿意说，我愿意做，我愿意做？那看看整栋楼都是，看台上的，那你们说我愿意做，我知道你在这里，我可以看到并知道空中的人造卫星，手写的字迹已经在墙上了，这个国家灭亡了，我们都灭亡了，什么都没有了，在基督之外没有任何的希望了。我想要你基督，我是个教会成员，但我心中没有神的灵，怜悯我不神的。举起的手来，举起来，如果你现在感到羞耻，可能早上就来不及羞耻了。举起手来，发自内心的告诉他说，我爱你基督，神祝福你。我左边看台上的，举起你们的手来，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回到这边，那这边还有人吗？那如果你现在觉得羞耻，当他来的时候呢，明天早上你可能无法再活着看见或者做出决定了，这可能是你最后的决定了。那这边呢，知道自己是没有跟神和好的教会成员或者是罪人的，愿意举手说，神的君的怜悯我吗？向他举起手来，他会听你祷告的。神祝福你小男孩，圣经说小孩子要引领他们。坐在这里有些人年纪大了，一些真实故事杂志未经审查的电视节目把你的心给扯走了，让它变得浑浊黑暗，直到你的心无法再被触动了。你已经越过了怜悯和审判的分界线，而那心底柔软的小男孩却像这样举起了手。你真该感到羞耻。神的道，神的审判，神的灵，你还能再多做什么？让我们起立。我觉得很奇怪，弟兄姐妹，我正在做所能做的一切，通过神的帮助来奠定基础。你们在这里边要做的事，如果还有复兴而发生，如果看到有一丁点的怜悯留在这里，那就是你们新英格兰人了。没错，现在相信我，如果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的话，除非这个教会用他的能力，他的圣灵，他分别为圣，洗净一切不义的血，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否则你们就是在打空气。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朋友们，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带来这场的复兴。让我们祷告，求神赐给我们一个真正老式的复兴，将他的灵浇灌在新英格兰，让这些传道的心在全国的范围内燃烧起来，拯救那些可以被拯救的人。你愿意跟我接祷告吗？让我们举起手来。我请克拉格弟兄上来，你们每个人用你们在自己教会的方式来祷告，进行会的你们祷告，天主教的你们来祷告，长老会的你们祷告，五旬节派的你们祷告，克拉格弟兄你来带领我们，神的你来得荣耀。